在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题目是选择悔改或选择灭亡。那么有一天，有一批加利利人，他们去圣殿去敬拜，那么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比拉多就下命令，当这一批加利利人献祭物给圣殿的时候呢，突然他们就被杀，那么这个加利利人的血就一起流到那个动物的血里面，那么在犹太人看来这是非常的不圣洁不神圣，因为人的血怎么可以跟动物的血掺杂一起呢？那么这批人呢到底是谁？那么圣经学者说可能就是加利利的犯罪党的人啊，这批人呢他们经常参加政治的行动，他们抗议一些罗马的政策和方案，所以呢他们可能得罪比拉多，所以比拉多的手下就因为这样就把他们击杀。那么这些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逮到耶稣，就问耶稣，哎，这些加利利人他们真的是罪有应得，他们不尊重上帝，他们所做的最后被杀在献祭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以为 这一批犯罪党的人他们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加有罪吗？所以遭受这样的下场？其实不是的，如果你们不悔改，如果你们不选择悔改而继续的顽固下去，你们也同样走他们的命运。看到没有，耶稣把人的真正的本质，人的本性，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一些动物，一些小白鼠小老鼠，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研究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占有什么地位？那么耶稣就跟着耶稣就讲了一个例子，这是耶稣提出来的。耶稣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十八个人，你们认为这一些人比住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人更有罪吗？同样答案是 no， 不是的。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遭遇，我们从遭遇，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疾病，我们来断定这个人有没有罪。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西罗亚是建造在耶路撒冷城墙之内，在耶路撒冷的东南端，很靠近耶路撒冷的圣殿。而这个西罗亚池，它的旁边就是西罗亚池，曾经是耶稣吩咐那生下来的瞎子去这个西罗亚池去洗，以致他的眼睛就开了。所以呢，很多人以为一个神圣的地方，靠近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个西罗亚，怎么那个楼会倒塌呢？是不是这十八个人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是不是他们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让他们有这些的遭遇？看到没有，我们人就喜欢盖棺定论，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充当是世界的审判官，我们认为这个人有罪，罪有应得，我们非常开心，哇，这个恶人受到惩罚。所以我们就好像耶稣说什么，我们往往看见别人的小小的眼中的刺，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更大的问题，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用指着别人来掩盖自己的虚伪，我们指着别人来彰显自己的地位，我比你高一层次。所以这就是我们才能指着别人而忘记其事，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不要指责别人。我们常常说别人那些吸烟喝酒去那些污秽的地方，他们罪有应得，我们这些我们都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到底 这段话是跟着谁说的呢？那么第一个，我非常相信这是针对，首先针对犹太人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犯罪党，然后这个事情都发生在西罗亚，这个西罗亚是在耶路撒冷的周围周边的人，而耶稣刚好去到耶路撒冷附近讲道，所以他主要是针对这些犹太人来讲的。而我们另一个证明在哪里呢？另一个证明的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1章。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他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今天你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但是他没有去。耶稣就问他们这两个大儿子，第一个说我不去，但是最后他后悔他去了，去葡萄园工作。那么小儿子说我去我去，但是他实际上他没有进去做。那么你想这两个儿子到底哪一个遵行天父的命令呢？他们说当然是那个大儿子。那么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娼妓跟税吏，我们知道税吏跟娼妓是道德生活最腐败的人，是社会最低层，人家不喜欢这些做这些工作的人，对不对？因为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抽税的，当他抽税的时候，他其中又抽了一层自己放在自己的口袋，他们是为钱财而好像成为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员工，所以他们是剥削自己犹太人平民，尽量去多抽税，然后刁难这些犹太人。耶稣说什么？这些税吏比你们更靠近天国，他们就是他们更得到天父的祝福。而娼妓也是这样，难道你娼妓也是一个最污秽的工作，对不对？是最不讨上帝，但是这些人反而进入天国，看到没有？所以呢，很多人当时人就有这个毛病，你记得吗？有一次耶稣跟税吏跟娼妓吃饭的时候，那么那些旁边的法利赛人，那些的犹太人，他说什么？就是耶稣，你为什么可以跟那些肮脏的人做那些肮脏职业的人跟他们一起吃饭呢？看到没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有问题，他们应该受到罪的惩罚，他们应该得到公义的审判。但是耶稣说什么？他们不知道耶稣来的吗？耶稣为什么要跟税吏一起吃饭？不是耶稣要认同他们的职业，不是想同意这些娼妓的职业，不是，只不过耶稣要进去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耶稣一定要陪他们一起吃饭。所以看到没有，其实这整个故事的背后呢，就是我们不要一直指望别人去悔改，其实是我们自己本身需要悔改。那么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前找果子，竟然找不着，就把它砍了，何必摆占地土呢？这是主人他可以处置这个无花果树。那么到底这无花果树是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神呼召一批人，就是呼召亚伯拉罕的子孙，他的后裔。那这些后裔，神称他们为什么？有三个名称。第一个名称就是他们是上帝所栽种的葡萄树， 然后呢，他们也是上帝所栽种的橄榄树，他们也是上帝所栽种的无花果树。所以呢，其实耶稣用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在暗地里告诉他们，耶稣要的是犹太人首先悔改，你们不要一直指责别人，其实你们要悔改。然后这个主人就来到这个葡萄园，他说我来了三年，种了三年这么久。那么管园的说，主啊，你今年就暂且留住他，好，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再多给他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再给他一年。那么呢，我帮你负责把那个周围的土再次松一松，然后加上肥料。如果呢，一年过后，如果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你就来把它砍掉，你就可以自行你的审判。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管园的就给这个无花果树一个机会。那么我们要想，上帝耶稣就是针对他们来讲的，其实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自己在做错事情，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悔改？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劝别人你要悔改，哦，吸烟不好，喝酒不好，因为喝酒会伤到你的肝，对不对？少许的红酒可以，但是如果你暴饮暴喝，当然不好。你怎么去说服一个人呢？你就要有足够的证据，足够的说服力，你要用医生的证明，物理的证明，啊，身体学的证明等等，给他，你要给他很多的证据。其实呢，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记得吗？在生命记十九章，当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控告他的时候，摩西怎么说？在生命记十九章，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什么案，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如果有凶恶的人，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真凶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详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作假见证的，以作假见证来陷害弟兄，那么呢，你们就要带这个弟兄，要严严的去处置他，你们要把这个恶人，把这个假的弟兄除掉。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在生命记十九章，在以色列的一个国家的操作的范围，你怎么去操作呢？有十二个支派，不同的弟兄不喜欢另一个弟兄，他做假见证，你一定要找证据来证明你要反对他的。同样的，为什么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的身份呢？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足够的证据吗？他们没有看到足够的圣经的教导吗？其实是有，哦，我在这里举我这里有四个，我看看时间有关系吗？其实马太福音，马太这个作家呢，他是犹太人，他想跟犹太人说，这个拿撒勒人就是上帝的儿子。OK， 第一个证明在哪里？第一个见证人在哪里？第一个证明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开始，当天使向玛利亚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为了要应验旧约主借助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这是第一次的应验，也是第一个证据。所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第二个证明呢，就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离开拿撒勒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加百农，就住在那里。在加百农这个地方是靠海边的， 旁边有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个土地。然后圣经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旧约七百年前，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七百年前以赛亚就说，他说什么？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是世界的光，他们期待真光，耶稣就来到这个地方，正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这是第二段的见证的经文，来证明耶稣拿撒勒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再给你第三个证明，第三个证人站出来。有一次耶稣进了一个会堂，他看到一个枯干的手，他就人就挑战他，你人可以不可以在安息日医病？他们是想控告耶稣。那么耶稣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耶稣知道了，耶稣就马上把这个枯干的人医好了，又嘱咐这个枯干的手跟他说，你不要将我的名传出去。为什么？为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他不增进不喧嚷，在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亚当的芦苇他不折断，疆场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看到没有？马太福音，这个马太，这个犹太人说，这是要应验，他要印证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所以这是第三次耶稣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第四个证据在哪里？第四个证人又出来，第四个场合又出来，在马太福音第26章的56节。我们知道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用刀削了仆人的一个耳朵，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然后耶稣说什么？我现在岂不是，我难道不能够求我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如果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怎么应验呢？然后最后马太的结论是什么？但这一切是成就，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看到没有？这是第四个见证人来证明耶稣他不是普通人，他就是旧约里面所指向的人。有那么多的证据，你难道这些犹太人，你难道还是那么的愚蠢吗？很多证明，就好像很多时候上帝给你很多证明，这个地方是要你去的，这个工作是要你要接受，每一个人都给你讯号，哎呀你去了，这个工作是适合你的，你还在挑三拣四，哎呀我不要去了，我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我不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犹太人他们太自负，他们太自信，信心太自大了，他们觉得这怎么可能，这怎么是可能。看到没有？上帝透过，所以希伯来书是什么？上帝从创世纪以来就是多次多方向我们指明，这个人就是我所差派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要相信他，因为 he is the perfect guy, he fit the criteria。今天就好像今天你要抓一个熊犯，你很多的那个 dogs, 你要把他这些声音，这些证据把它连串起来，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真光，这就是我们期待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得到拯救，除他以外，摩西不能够在这个图画里面，他拼不了，只有耶稣基督，他所有的预言都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犹太人， 你想在哪一个地方再去找另外弥赛亚呢？所以今天还是很多犹太人，他们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还在等候弥赛亚，他们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等候。所以他们的圣经，他们没有新约，他们的新约就是他们的塔勒木 Talmud， 就是这样而已。他们只停留在那个旧约的启示的时代，所以这是非常的可悲。上帝把最丰富的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向我们启示，然后你还在那边挑三拣四，还要更多的证据。所以这个比喻就是告诉犹太人，上帝把他独生子亲身来到他们当中，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才说把这个天国从他们手中夺去。然后天国的福音首先是向犹太人讲的，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他们不想领受，他们心里刚硬，这个福音才向外邦人广传。最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犹太人需要悔改吗？他们需要在什么事情悔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问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悔改吗？我们需要不需要悔改？当然我们需要悔改。比如说你做事情常常迟到，你做事情懒惰，你偷工减料，当然这个东西你要悔改，那个只是在生活方面，在行为方面的悔改而已。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就是要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看到没有，耶稣不断的告诉他们，他们是瞎眼的人，耶稣明明在他们中间，他还是不信。那么犹太人听到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的议论纷纷耶稣，哎，这个耶稣他岂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看到没有，他们这是明明是一个人，一个人木匠的儿子，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神呢？这是我们人间的逻辑，科学的逻辑，就是说如果是人就是人，科学的定义，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你是人就是人，你不可能是神。所以他们只是用今天这日光之下的逻辑来推敲，说耶稣你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修殿节过节，那么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走的时候呢，犹太人再次的围绕就问耶稣，他说，你耶稣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什么时候呢？你如果是基督，如果你是弥赛亚，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对不对？是多此一举。刚才我们有四个证据，耶稣就是应验那个旧约的弥赛亚。他说他们还在很固执，很心里很刚硬，他说你如果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很多次了。那么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给我做见证。看到没有，耶稣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指向他是 fit the criteria， 他就是那个旧约整个所指向的那一位，没有其他人了，没有其他人可以完全的符合这个旧约圣经所讲的条件。只是你们不相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更大，谁也不能够把我从父那里夺去。我以父言为义。当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又拿起石头来打耶稣。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打石头打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健忘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看到没有，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我们要相信这个三位一体 的神学的教导，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这个观念，犹太人只能够接受一神论的观念，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神。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整个救赎的过程里面，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一定要下来道成肉身，他一定要认同人，他要成为亚当的子孙，新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在末后的亚当里面他才是全人类的新的一个代表。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上帝派来的，我跟天父都是同尊同荣，我是跟上帝是同一个本质的，我从还没有太初，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我就跟耶和华上帝同在，圣父圣子圣灵就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他们就存在了，他们都是同一个荣耀的，同一个地位的，同一个能力的，同一个意志的，他们没有分彼此，只不过他们先后有一个次序。为什么说先后一个次序？因为他们要完成这个救赎之功，他们要自行这个工作，所以变成耶和华变成是他的父亲，所以父亲差派他的儿子下来，所以耶稣就变成是他的儿子。其实耶稣本身就是神，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呢？约翰一书说什么？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有一次腓力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将你天上的父拿下来彰显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了。耶稣对腓力说什么？你们，我跟你们在那么久，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他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是什么？他就是神荣耀的彰显，看到了耶稣就看到了天上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需要接受耶稣的教导，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要悔改的地方。那么最后我们要认识为什么耶稣是上帝，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耶稣他是上帝。最后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有一次耶稣来到加百农，进了一个房子，那么有许多人聚合，甚至连门前都空地都没有了，所以耶稣在房子里面跟他们讲道，有一个人带着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当时人多不能够进前来，就把那个房子的屋顶拆开了，就把摊子坠到耶稣的跟前。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是，这个是你没有期望听到的，我是希望你依这个摊子，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的罪赦了。可能我们找错地方了，耶稣你讲错话了耶稣。那么几个文士在旁边坐在那里就开始讨论，就议论耶稣，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健忘的话，他讲的话已经过分了，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而他今天来是要医治，你就一病赶鬼就好了，你做你的分内，你不要插手，你不要牵涉到罪的问题，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的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物质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在耶稣里面，耶稣哪一个容易？问题不是，问题是什么？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耶稣，人子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么旁边的众人都惊讶，都惊奇，他们归荣耀给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看到没有，他们是对了，是对了一半，没有一个人可以赦免你 的罪，连教宗教皇任何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没有办法赦免你的罪，他最多只是赦免你在地上不必去坐监牢。The forgiveness from the president, 对不对？他只是特赦你，你不用坐监牢。但是你灵魂的罪，谁能够赦免你呢？所以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有资格赦你的罪。但是耶稣透过这个探子要告诉他们，我有赦罪的权柄。我不只是医病赶鬼，今天很多人要医病赶鬼，这是医病赶鬼。最后，即使耶稣把你的病医好了，最后你的灵魂去哪里？所以我们要问深一层的问题，即使我现在身体好了，我无病无灾，我活到150岁，对不对？有的人说可以活到150岁，但是你的灵魂去哪里？150岁，你敢担保你可以活151岁吗？你的灵魂去哪里？你的罪有没有解决？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上帝，我有权柄赦罪。为什么？因为我在不久的将来，我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的宝血成为代罪的羔羊。所以犹太人，连你犹太人，你们都要悔改，因为只有我有这个资格来赦免你的罪，因为我就是代罪的羔羊。最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0章28到29节，希伯来书第10章28到29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到不信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业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那施恩的圣灵。看到没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将刚才生命记17章的那两三个见证人要推翻，他的见证是假的，但是耶稣的见证是真的。连摩西的律法说两三个见证人，我们就把这个假的见证人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基督他有那么多的见证的经文，我们岂不是更加顺服他吗？耶稣就是足够的，他就是圣经很清楚的交代，所有的证据摆在你的前头。所以你不信圣经，你要找出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我们圣经所提供的证据。